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林老师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撰稿刘超奇博士，欢迎各位收听。今日还是新年，在这里祝各位福星高照，未婚的就得到天赐良缘，读书的就聪明伶俐。第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殷正洋主唱的《追寻》。
情况已流云，你是紫烟已流星，一片深情，静静封锁着我光明，时时照耀着我的心。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每年黄历正月十五是元宵佳节，今年是在三月二日星期五，即是明日。黄历的第一个月叫做正月，又叫做元月，所以元月的元字是一的意思，就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元旦这个词就代表了新一年的第一个朝头早，宵就是夜晚，所以有宵夜、深宵这些词语。夜晚睡觉之前吃夜呢就叫做吃宵夜，深夜又叫做深宵，是夜晚接近十一二点的时间。因此元宵就是新一年的第一个夜晚了。元宵节又叫做上元节，是在每年黄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是黄历新年的最后一日，象征春天来到，亦都是祭月祭祖一家人团圆的大好日子。在古代，在整个黄历新年的除夕至到正月十五这十六日里面，一家人都会聚首一堂，离乡别井的家人都要回乡回家道岁和团聚。过了正月十五这一日，黄历新年就算过了了，读书的就会去读书，上班的就上班。在外面做事读书的人呢，在正月十六这一日之后就会陆陆续续地离开家园，回去读书做事的地方了。元宵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秦以前，正月十五这一日象征着冬天过去，春天来到了，亦都是古代农民准备耕种的日子。在这一日，农民先会向苍天礼拜祈福，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农作物丰收，然后就开始生火，除去田野上面的野草，赶走对农作物有害的昆虫和在农庄附近出没的野兽。因此农民在正月十五已经有生火的做法了。 正月十五这一日正是全年的第一个月圆夜，象征团圆和美满，而这些一向都是每个家庭的盼望。古代的老百姓会在这一日祭月，祈求一年家宅平安，农作物丰收。在那个时代，如果要在入黑之后进行祭祀的仪式，就一定会燃点火把的了。一来是为了照明，二来就可以驱除在夜晚出没的野兽，三来古人相信火能够驱魔赶鬼，令到家人不受邪魔的侵扰，以保平安。第二首歌曲是由佟丽主唱的《小河淌水》。
月亮出来两弯弯，两弯弯，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可想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哥哥哥，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西汉初期，陈平和周勃在公元前101年的正月十五平定了诸吕政变，正值这一日又是全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汉文帝为了庆祝这一日，他就下令全国上下军民一同庆贺，同时又承袭传统在正月十五祭月的习俗，就定名为元宵节。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岳书》有这样的记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身持太一金泉，以分时夜持， 自明而终。史记岳书讲出了汉朝的宫廷经常在黄历正月十五的黄昏在太一金泉池举行夜祭，祭祀太一神，直到第二日天明才结束。汉武帝修建金泉池去祭祀太一神，太一神就是掌控宇宙的神明。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夜，因此祭祀太一神就比较隆重了，以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因为祭祀是在夜晚进行，所以宫廷就会大肆粉饰，燃点火把和宫灯，令到整个宫廷都灯火通明。司马迁设计的太初历就已经将元宵节列为节日。到了西汉末年，元宵节的命名定黄历正月十五这个日子，拜祭神明和挂灯、点灯、燃点火把，这种庆祝形式大致上已经定了下来，成为民间的一个风俗，这些应该都是元宵节的初形。道教在西汉开始兴起，宋朝陈元正《岁时广记》有这样的记载，道教有所谓三元节的讲法，即是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每年黄历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是天官的生日，是天官赐福的日子。七月十五称为中元节，是地官的生日，是地官赦免亡魂罪恨的日子，亦都是农民庆贺丰收酬谢土地官的日子。十月十五称为下元节，是水官的生日，是水官为人解除厄运的日子。到了东汉，元宵节就加入了道教的色彩，所以元宵节又名为上元节。因为黄历正月十五又是火官的生日，所以民间又盛行火神祭，是以燃点火把去祭祀神明。根据《真史略》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在正月十五日行神迹去降魔伏妖，僧人为了纪念这一日就举行燃灯法会。东汉明帝笃信佛教，下令每逢正月十五要举行燃灯法会，皇室、寺庙和平民都要点灯、挂灯，他亦亲自去庙院点灯以示尊崇。自汉朝以后，元宵节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传统的节日而继续发展下去。到了隋唐，元宵节已经非常兴盛。第三首歌曲是王作恩主唱的《花非花》。
Oh,
唐代魏征《徐书音乐志》有这样的记载：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置十五日于端门，外见国门内，面仅百里，列为戏场。百官喜许甲露，从分自旦，以从观之，自悔而罢。《徐书音乐志》讲出了在徐朝到了每年的正月，各个国家的官员都会来朝拜，他们从正月初一一直逗留到正月十五，徐朝的文武百官都会夹道欢迎，又有各种表演庆祝，从夜晚直到天光，入黑之后灯火通明，各种灯饰非常华丽，可见到了徐朝元宵节的庆祝活动已经非常热闹，而且通宵达旦。到了唐朝，因为国力空前强盛，元宵节的庆祝更为灿烂，从繁华的城市以至偏僻的乡镇，到处都张灯结彩，火树银花，大大小小的花灯灯笼美不胜收。唐朝苏味道的诗作《正月十五夜》是这样写的：火树银花合，圣桥铁锁开，暗星随马去，明月逐人来。白话文演绎这首《正月十五夜》的诗作就是这样的：树枝上挂满了燃点着灯火的彩灯，看来好像着了火的树，还有布满点点银色的花朵。桥上边挂满了灯火，从彩灯透出来的火焰好像繁星点点一样，夜晚不再宵禁了，任由市民来回欣赏。看灯的人可谓人山人海，灿烂的灯火将天上的星星亦都映照得暗淡无光。正月十五的圆月正随着人潮在天上高高地挂起了。从这首《正月十五夜》的诗作，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元宵节在唐朝灯火鼎盛的样貌和人民熙来攘往的景况，故此元宵节在唐朝之后又称为灯火节。唐朝的元宵夜除了万千彩灯互相辉映之外，百姓还流行吃面蚕。五代后周王仁玉所著的《开元天宝遗事》有这样的记载：每年上元节都有食人造面蚕的习俗。面蚕就是用绿豆粉去制成面团，做成好像蚕茧一样圆圆的白色粉团，然后就落汤煮熟，落糖呢就是甜食，落盐加上肉食等配料呢就是咸食，即是后来所称的元宵或者汤圆，开拓了日后在元宵节食汤圆的习俗。到了今时今日，汤圆已经变成读音汤圆，一样是可以甜食又可以是咸食。第四首歌曲是由雷佳主唱的《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的音乐元气了。宋代承袭了前人过元宵节的习俗而继续发展下去。黄历年初一至元宵节当日，家家户户都可以互相走访拜年。平日不准外出的小家碧玉，大家闺秀亦都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外走动了。特别是元宵节当晚，除了当日夜晚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之外，还因为当晚出去走走可以驱走病气、霉气、晦气，因此父母亲都愿意让他们的女儿出外走走。到了北宋，元宵节已经发展成为未婚的年轻男女相识相交的日子。古代的男女缺乏交往的机会，婚姻都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是指腹为婚。当年轻的男女如果碰到自己心仪的人，当然希望借着元宵节这个名义，在家吃完晚饭之后相约出来见面谈心事啦。北宋欧阳修的《生查子·原籍》是这样写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白话文演绎《生查子·原籍》这首词是这样的：去年的元宵节夜，花市里的彩灯星罗棋布，灿烂夺目，明亮到好似白昼一样。一轮明亮圆圆的月亮升上到柳树之上，我同自己心仪的人相约了在黄昏之后见面，终于得偿所愿。今晚又是元宵节夜，月亮同去年的一样依旧圆和明亮，彩灯同去年一样星罗棋布，灿烂夺目，但是我却见不到去年那位心仪的人，不其然，泪水沾湿了春装的衣袖。这一首词将元宵节夜同心仪的人相约的情景写得入木三分，除了写出了灿烂夺目的彩灯多到好似星罗棋布，还写出了当时未婚的年轻男女在元宵节的晚上是相约会面的好时机。第五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韦秀娴主唱的《红豆词》。 南宋辛弃疾的词《青玉案·原籍》又是这样写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笑声动玉壶光转。一夜如龙舞，外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女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白话文演绎这一首《青玉案·原籍》的词是这样的：在元宵节的夜晚，东风吹过上下四周挂满了彩灯的树木，更加吹落了挂在树枝上的彩灯。彩灯里面的灯火好像星星一样，又好像雨水一样被东风吹落地上。宝贵的马和雕栏玉砌的马车带着香气在路上络绎不绝，四周荡漾着悦耳的箫声和音乐，明亮透明的彩灯、走马灯在这里转动着，正形到好像玉壶一样地透出亮光。在这个热闹的夜晚，有鱼或者龙的图样的走马灯在这里转动着，侍女头发上、面庞上都佩戴着亮丽的饰物，身上都穿着华丽的衣裳，他们个个都笑语盈盈，涂脂抹粉地带着香气在人群之中穿穿插插。我约了心仪的许在这一晚这一处会面，在人群之中找了他千百次都是找不到，不经意之间回头一看，却发现他原来站在零落的灯火的地方等候着我。这一首词除了写出了灿烂夺目、巧夺天工的彩灯、走马灯多到好像恒河沙数、珍贵的马和金碧辉煌的马车络绎不绝、笙歌妙韵、悉心打扮、笑语盈盈的侍女、左穿右插和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之外呢，还写出了作者和他心仪的女子相约会面的情景，反映出当时的未婚年轻男女呢借着元宵节的晚上相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宋朝人改良了唐朝人所食的面蚕，他们采用了豆沙、芝麻、枣泥、花生、杏仁等甜的馅料放在面蚕里面，然后落糖成为了甜食的糖水，他们称为原子。南宋诗人周必大在《元宵煮浮原子》诗作中就有介绍在元宵节煮原子的过程。原子在汤水中浮起来，就表示原子已经熟透了，熟透了的原子才会浮起来，否则的话呢，原子就会沉在窝底的了。除此之外，在元宵节猜灯谜亦都是在南宋开始蔚为成风。猜引语在春秋时代就有的了，到魏晋时期才称为猜谜语。到了南宋，有人将谜语写在彩灯上面，开始了在元宵节猜灯谜的习俗。到了南宋，元宵节这个节日和庆祝的习俗就完全确定了下来了。黄历正月十五是元宵佳节，当日一家团聚拜祭神明，夜晚食团圆饭，包括有汤圆。吃过了团圆饭之后呢，就会出外参加赏灯和猜灯谜等活动，恋人呢就可以相约出来会面，互诉心事。第六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郑婷、江云合唱的《扮皇帝》。
我做皇帝比人强，世代祖传有名望，站起来尊享唐明皇。
唐明皇不长，不拜臣等最张狂，一点都不像唐明皇。
做一个太监倒想当，
看到你见过皇帝的面，知道皇帝胡子长。
装一装。
各位听众，转眼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元气了。明代再将元宵节的习俗继往开来，明朝将宋代的元子叫做元宵。明朝刘若愚在《着中志》里面记载了元宵的做法，跟我们今天做汤圆的方法差不多，就是用糯米粉做皮，里面就放了核桃仁、白糖、玫瑰做馅料，包成好像一粒核桃那么大，然后加水煮滚就可以了。吃的时候只是吃汤圆不喝水。文耀亦都有讲，吃了汤圆好团圆。再者，明朝末年百姓在元宵节兴起了走桥，走桥就是走过一道道的桥梁，或者在桥梁上面来回走动，走桥又称为走太平桥，寓意是走过太平桥就会驱走百病，一年顺境。在这一年，不单止是男子，平日不准外出的小家碧玉、大家闺秀，亦都可以奉旨出外走动，务求驱走病气、霉气、晦气。到了清朝，元宵节还是以赏灯和猜灯谜为主要活动。元宵节的赏灯聚会会持续七日，正月十三开始赏灯，就是挂灯笼、灯饰；正月十四就是试灯，就是燃点灯笼、灯饰，看看的效果是怎样。正月十五是正灯，就是赏灯和猜灯谜的日子。正月十八就是落灯，就是将灯笼、灯饰拆除下来，表示元宵节正式结束。江苏省南京市就更加以举办大型的花灯会而闻名了，称为秦淮灯会。清朝除了承传前人的习俗之外，还有比赛天灯和水上放灯等活动，可谓盛极一时。天灯就是利用油灯上面的火的热力，令到热空气上升，而将纸扎的灯笼飘上天空去。而水上放灯呢，就是将扎到好像灯的款式一样的船呢，点了油灯，将它放在河流入面，随水漂流。其次又增加了舞龙、舞狮等助兴活动。今次讲有关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这个主题呢，就讲到这里啦。第七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掀起你的盖头来》。今集音乐元气的生命智慧话语就是：何须着意求佳境，自有其逢应早春。意思就是说，人不需要刻意地追求什么，只要尽心尽力，随遇而安，就自然有美好的前景的了。最后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龙剑新和梅雪诗合唱的《紫钗记·花园闻香》。
未写文心对，仙奴紫玉钗，刺出双丝血，和墨 写情话。冤枉错定莫相参，念似今天难过还，入天光未落莫自此子乱餐，互相思难埋不能埋。
小玉妻，
当天十郎，水上鸳鸯云中翡翠，一夜相随生死无悔。日遇山河自成日月，生得同亲，死得同源。
各位听众，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在这里祝各位自有其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